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讨论的如何？应该是很好，很剧烈了，因为我收到好多问题，而且我没有时间预备，所以首先，我想江守道老弟兄他是我的一个榜样，因为开特会他有时候有 Q&A， 他都说他常常说我没有答案，那答案在主那边，有可能我也是一样的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就靠主啊，如果主恩待我们啊，这些问题啊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帮助。我们开始神有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周末。让我们平常至少有两三家教会在这平常也不断的彼此有存在有沟通有交通，帮助我们来到这个退休的地方，让我们去思考你的话，思考我们属灵的光景，思考主你的教会，主我们心都希望能够越来越像主。被主使用，我们都盼望主你的名在教会中被高举，我们都盼望我们就如该有一样灵里兴旺，主我们就求着你继续的在今天的回答当中，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在教会的心意，在我们个人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这里有这个时间来说小东弟兄说是12:30，所以其实只有大概40分钟，1、2、3、4、5张纸，大概有1张大概有2、3节上，所以大概有2、5、10，我做数学不好大概10到15题应该是不能完全的解答，但是我们就看都给我们什么解答到什么时候的什么时候有一些可以归纳在一起的我没有很多时间看，但是稍微看了一下，很多是如何应该是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认同我们需要效法很多的问题是如何如何就是一些实际的一些智慧跟照应，很多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只是告诉我们这个是神所要的，如何是很挑战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孩子的，应该是有父母的写的父母为孩子问的，如何让孩子胜过手机荒废时间的影响让手机荒废时间我这个是一个现代做父母很大的挑战因为手机对于一个小孩子吸引力影响力非常大我觉得也跟主题有关的，因为我们说要说到人必定会影响别人或者是被别人影响，现在比2000年前更挑战，因为2000年前你还要走到去那个人碰到他跟他交流才能影响他，现在 你的孩子的口袋里面可能随时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人，不管清楚不清楚男女老少他都可能够可以接触到你的孩子，所以这个是很挑战如何让孩子胜过这个手机的荒废时间，所以我这个当然这个因为如何的事情圣经里很少说的因为这个是到了现代的时代，以前2000年前没有手机嘛，是不可能解释到的，所以这些只能根据我有限的一些的看法根据我的服事的经历，还有我根据其他一起同工或者学习的一些看法，一些书和一些长辈的看法 那么首先我就觉得不要给小孩子有手机把试探拿去，那我就想到约瑟，修旧约的约瑟，他被卖到波提凡的家做仆人然后做得很好，那个波提凡的太太要引诱他，要洗他，那么他怎么样呢？他把他的衣服都脱掉这个那就跑掉，就他就离开了那个斯坦，离开了那个女人，不让他接触他，约瑟就逃离什么三十六计逃无上计所以我觉得要远离，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远离这些斯坦，手机电脑打这种电子产品游戏机全部拿掉。我们家的孩子这个我们不是最好的父母，可能我们不是可能，我们很多很缺乏特别是服侍传道人的孩子有很大的压力我们的孩子，但是有一点是好的，好，我可以分享我们从小到大到现在他都没有手机，他我们家里没有任何的电子厂这种医疗链的东西，连 boy 什么东西都没有开始的时候他看见他的朋友玩，他可能会稍微也有一些挑战有兴趣他可能也会问为什么别人可以有我不可以有，但是我们坚持不给他不妥协不让步，那慢慢的他就觉得就成为他必然，他就觉得这理所当然，我没有手机没有电子产品，他对他来说是没根本，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他根本对这个没兴趣，他就慢慢喜欢户外，他就当然神也感赐恩典给我们，我们现在是住在一个户外环境很好，他可以出去户外，他喜欢爬山，他喜欢滑雪，他喜欢划船，他喜欢就是在外面对滑雪，我们那边有个滑雪。那我的点就是你把试探拿走，开始的时候是很难的会受到抗拒如果孩子从来没有过，你哪把他拿掉呢比较容易，如果你已经妥协了给了他，那你要再拿回来呢就难上加难，你他已经有了要再拿回来是很难的，所以如果你有小的，如果你还他还没有手机，我发现现在手机我们回来家人也说那有弟兄怎么有连手表也可以上网，那些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有没有，总之我们应该要小心让知道谁接触到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孩子能够接触到谁，他看的是什么视频什么书，他接触到什么，他打游戏现在可以互相互动的讲话的，你要知道他跟谁，如果你不知道你要拦阻或者是把这些事情拿掉，因为小孩子很多还没有信主，他没有圣灵内住，还有就算他清楚他的分辨能力很低，他不能够分辨，我们做父母要帮助他把试探拿走所以怎么胜过手机浪费时间一把他拿走如果他已经有手机了一个拿不走了我觉得你可以帮助他给他一点限制，所以限制他什么时候能用手机，给他一点用科技的方法限制他能上什么网等等因为这个是第一个试探第二点如何让榜样的好成为自己的，那怎么成为让别人的好成为自己的我们就要效法学习谦卑的学习观察可以观察别人，我们不要急着比如说一个你在教会传奇当中不用急着去发挥你的恩赐，你急着去服侍，急着去帮做许多事，你也有时候要安静一点观察有一些哪一些弟兄姊妹他是有一些美好的品格的像基督的，你观察然后你向他学习边观察，然后你跟他交朋友可以跟他一起面对面坐下来，比如说一周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的 闻讯的关系啊，是一个蒙恩的途径。就是闻讯的关系的意思，就是主耶稣教我们都要做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你一对一的帮助对方，或者你被别人帮助啊。做门徒就是我们帮助你被逼另一个人帮助你像跟像基督，或者你帮助另一个人跟像基督。所以你可以学习，谦卑的向别人学习。那么比较容易的是，如果他当然如果他比你年长的就会比较容易。如果你30岁你向一个50岁的学习是比较容易，因为他比你人生走前几步，你还没结婚他结婚了，他有孩子，你向他学习他可以帮助。如果你是一个姊妹，他是一个你是年轻的姊妹，他是比你年长20岁，你还没结婚他已经有孙子了，他肯定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啊。你需要去寻找这样子的弟兄和姊妹啊。这个是很符合圣经，圣经里有一段经文是说到姊妹啊，年长的姊妹帮助年轻的姊妹，提多书五章1-4节，提多书五章，你们年长的姊妹要教导年轻的姊妹，要教导他们说服丈夫管理家务等等啊，提多书5:2-3节。所以你可以去找这种观察，然后跟他建立关系然后向他学习就如何让榜样的好成为自己的好我就想到这一些你可以祷告求主帮助你，做一个有一个谦卑的心肯。我们的心天然都会很骄傲我们都不愿意向别人学习。当你可以求主帮助你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向另一个人学习，他可以，我可以，这个有优点好，看一下，组织一下。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小组的这个跟这两个问题好像跟可能呼叫或者跟微信的人还没信的人有关系。既然有神，为什么还有恶？既然有神，为什么还有恶？他是圣洁的、公义的、圣洁的，为什么有恶？这个是很平常的问题，特别是不信的人还没信的人我们想福音朋友常常反问基督徒的问题，通常的问题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方程式。神是好的、善的，神是全能的，我告诉他们嘛，神是好的，神是全能的，为什么有恶？刚才我其实有讲到一点，神是好的，好加全能等应该不等于世界有恶。当然这样子的是因为他的不信徒的人说我看世界有恶，有征战，有人欺骗，有人有淫乱等等，所以没有神，或者神不是好的，神不是全能的，他做这种的等于。但是这种等于有一个假设，所以我们这种叫做呼叫学，我们基督徒稍微要有点装备就是知道怎么回应这种问题这个我讲两点。一点就是这个方程式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把世界的恶归给神，放在神的身上。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现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因为这样子说的人说神是全能的，他可以把所有的恶都拿走，为什么有恩呢？这个世界肯定没有神。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让我们启示，神创造的世界，就再次第一章跟第二章是一些都是圣好的，但第二章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为止， 到现在到启示录都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不是神所要的世界，这个是堕落的世界。世界里有罪是因为人犯，人有罪，这个世界堕落，有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把这个责任推给撒旦，不是神要承担的，这个是撒旦在引诱人，人在犯罪，世界堕落了。神不喜欢这个堕落的世界，所以神才差派耶稣来拯救。所以你就这个就是一点，就是那个世界有恶，不是因为神不爱，不是善，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改变，而是因为神他要改变的是人的心，他正在改变。有一天这个世界将会结束，将会有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将没有恶，只有善，有没有暂时过去，永恒会继续。所以我们要知道真圣经的大图画。还有另一个能够回答这种问题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你说到，就是因为约翰说有真理为尼米丢做见证，就是有当我们每一次福音朋友提到有善和恶，他就意思你说有善跟恶的标准，对吧？善跟恶的标准，他说有善和恶就是有善和恶的标准，那我们就要问他问题，谁定这个善跟恶的标准？是中国的法律吗？是美国的法律吗？是你吗？是我吗？谁定善与恶？你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对，是相对的吗？比如说同性恋在美国是合法的，在这里是非法的，那么什么是善还是恶呢？谁定呢？你这样子问，就你要只要你说到有善有恶，就必定有一个定善跟恶的一个物体。其实我们知道是神，只有神能够定善与恶，所以只要他提到善与恶，我们就要说 你说有善与恶，谁定呢？神。如果他说没有神，那么就是说没有绝对的善与恶，一切都是相对的，你觉得善就是善，你觉得恶就是恶，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圣经让我们知道神设立绝对的标准通常我们会这样子回答这种问题，既然有神，为什么还有善恶？就是用这个道德观帮助的问问题的人思考谁定善与恶。好，第二个问题，假如教会里出现了杜特菲类似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不要效法他，不要效法他，这个是经文里说的，不要效法他。不要效法这种人。我们要首先要知道，我们眼睛要打开，看看教会里是不是你现有的教会是不是有这种的人。有的话，你不要效法他。还有，你不要做这种人。你效法他，你亲近，你就做这种人。那么你也要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这种。丢特飞他通你看经文2000年前的丢特飞现在也会有，因为人的罪性不会改变，就是环境不一样，2000年前在中东，现在在中国21世纪环境不一样，但是人的罪性是一样。因为这个丢特飞就是他这个跳过离间，甚至拦阻弟兄姊妹服侍，甚至他要作为首他要把弟兄一些不符合他心里的踢出教会。那么你要知道，如果你发现类似的人，你就远离他保持距离当然为他祷告他可能还没得救你要为他的救恩祷告如果他没有，如果你是带领教会，如果你是教会的牧者，你就不可以给他有 代理的职分，比如说有一个小组不可以给这样子的代理小组，不然的话就会很麻烦，你不可以给他一些这样子代理的职分啊。如果他 tutor 非你的教会有 tutor 非类似这样子的人啊，他已经在代理的位置上，对，或者根据教会的历史或者是某种原因，他已经是教会代理的人，那么啊，这个就会很挑战啊，就会很挑战。我们根据约翰三十五，当然那个时候约翰是他有权柄了，他来到该有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他就要把丢了费指出来。所以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刚才我们也教过，教会处决处理事情，我们一对一多次有忍耐去跟这个有问题的肢体交通，多次的有忍耐的为他祷告，然后一对一之后不听，就再过几个弟兄去啊，然后最后教会带领的啊牧者去，然后如果再不听，我们这个是比较挑战，这个是说到教会的机遇，你就要把它要让他指出他的错来，在弟兄面前。当然，这个实际操作是不容易也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是我看见有教会做过这样子的这个机遇。所以教会是有秩序的，教会不能随便有秩序，因为这是神的家，这个不是一个人发挥他个人这个权威或者是恩赐的地方，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是有秩序所以总结一下，你要爱，我们说当然我们要爱类似的人，他可能是信徒，可能不是，我们不知道那么但是根据约翰三书呢，丢特菲应该不是一个得罪的人但是每一个教会情况不一样你要爱他，为他祷告，跟他保持距离不给他一些职分去做代理的职分，然后希望他能够悔改。好，那么这个比较严肃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已经可以到好这两个问题是如何效法，为什么不容易效法，很多类似的问题，如何其实类似刚才说到如何效法，为什么不容易效法，为什么就比较简单，因为我们骄傲，我们都觉得很难找到一个我们能够效法的虚构的可以主耶稣可以，你在书上读到的某一些的属灵伟人可以，你在视频上听到一个很属灵的传道人，你当然你不认识他，你说很可以，但是你在实际的教会生活里面找一个两个你可以效法的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其实因为我们自己的骄傲，还有就是为什么如何效法，其实刚才已经回答这个同样的问题，如何效法，你观察找去向他学习，跟他有关系然后当然更好的是他比你年长，年纪还有灵命更年成熟，比如说你信主一年，他信主十年，你30岁他50岁，这样子的比你年长能够给你帮助你，那不一定绝对，他可能年轻的人也可以帮助你，但是通常来说你一个年长的属灵或者是实际年龄比你年长的更容易帮助你，他更容易帮助你。好，那么这个有一个问题，好像是教会加固的问题的好，那个这些问题跟主题有一点相关了。教会你需不需要有架构？ 如果需要如何建立？第二个问题，你姊妹可不可以讲道？选择同工有什么标准？都是教会治理的问题。教会必须要有架构。答案容易啊，需要，因为神的话启示需要嘛。刚才我们提到有长老这本书，提多摩太一书，教会有一群书信叫做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为什么教牧书信呢？因为它是给牧者的书信。提摩太是个传道人，提多是一个传道人，保罗是个老传道人，写给年轻的传道人，帮助他们怎么牧养教会。教会你是有架构啊，那么架构是很简单的，它不是一个很多层次的。圣经里的架构就是长老团有一群成熟的弟兄带领，然后有一些执事辅助他们，然后众弟兄姊妹一起同工的服侍者，这个很简单那么中长老当中应该是普遍来说有一个是分别为圣来做讲道的服侍，但在神的话语上特别有负担，还有恩赐，还有呼召的这些根据是什么呢？经文圣经的教导比如说跟提摩太前书一章三章提摩太前书三章五章，不对，提摩太前书五章17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经文直接说了，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教会是谁管理呢？是长老长老门其实中文通常没有把门翻出来，通常都是有都是附属的，不是通常所有的长老就是附属，除非是作者他自称自己是长老，比如说约翰我是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跟当如此。提摩太前书五章13、17节，有一些是中长老当中有一个，通常可能有两个他少数劳苦传道教导人的跟当如此。下面他是说金钱的，他教会该供应他生活的需要，牛在场上踹鼓的不可蒙住他的口，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这些都是经文所以教会要不要有架构圣经是告诉我们清楚的是有架构，这个跟人人是祭司是不冲突的人人是祭司是教会这个圣经彼得前书五章的教导，也是教会有1000年失去的真理，在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改革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教会知道，弟兄姊妹知道，不是只有神父才能够服侍神，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祭司，不像旧约只有利未人里面的亚伦支派的后亚伦的后裔才是祭司，所有的弟兄姊妹就是祭司，都应该需要服侍神，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到人面前，所有的信约的信徒都是祭司。那这个不表示所有信约的信徒都管理教会，这样子就乱套了。教会是有规矩的这个跟众人是祭司没有冲突的马丁路德帮助我们认识到天主教只有神父的国服侍，大家只是坐在那边拜饼或者仰拿弥撒是错误的，弟兄姊妹都应该站起来服侍。但是同时间马丁路德他是他的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他是其中一个长老，他是有次序的。好，那么姐妹可不可以讲到？姐妹在教会的这个主日敬拜，正式的聚会，教会最重要的聚会主日敬拜，姊妹是不可以讲到的，因为圣经里说，姊妹在聚会的时候要在安静。保罗在说姊妹不可以讲到，圣经里面说的，并且前书，所以 就因为讲到的是 他带领劳苦传道的跟提摩太前书一章五前书五章十七节，劳苦传道的他是其中一个长老，长老是一个女人的丈夫，怎么可能也他是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啊，所以姊妹可不可以讲到呢？在教会一起聚会，所有弟兄姊妹都站的时候是不可以。那如果那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还有提多书提多书那个的教导，年长的姊妹要教导年轻的姊妹，所以这个是需要比较的。提多书二章四节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为要经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子叫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正节，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如果只有姊妹的聚会，姊妹姊妹是可以站起来做教导带领的工作这个是提多书把我教导提多怎么带领教会里面的教导选择同工有什么标准选择同工的标准就是你承受他的生命最重要，他的生命最重要当然没有一个他，所以这个最难的就是因为你就要做一个判断，你要判断众多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个哪一个生命比较成熟的，能够做你的事工的同工。比如说你是一个小组长，你要有几个同工帮助你一起行事你要找小组里面，如果你小组有十个人，你不是找那个粗心的做你的主要同工嘛？你是组长的话，你找你需要的是灵命最诚实的那几个做你的同工。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你教了小孩子，你需要有一个帮手，你要找在你旁边的人灵命比较成熟的做同工然后你要帮助这个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这个该有，你要帮助你的同工更像基督，然后你要帮助他去兴起另一个同工去服侍主，这样子才能传承嘛。门训，你帮助一个弟兄站起来，然后帮助他去帮助另一个弟兄站起来服侍主，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教会就会传承，就会有第二个可以说弟兄姊妹站起来服侍主。所以同工的标准就是灵命的成熟。那实际的历史那个例在哪里呢？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提摩太前书三章有两个标准的这个例品格的list 表格前面是长老，下面是执事执事就是你找同工的标准。如果你去看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做执事的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同工就是仆人嘛，就是仆人，做一个仆人然后下面他就说很多，不可一口两舌啊，不可喝醉好喝酒啊，不贪不义之财啊，要求清洁的良心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品格的要求，他要像基督。当然没有完美的人，你找完美的同工那你就找不到，你要找在众多的弟兄姊妹当中哪一个比较成熟一点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也只有最后两题，感谢主刚刚好。 如何得到分辨善恶的能力？第二题，如何面对像丢特飞这样生命尚未成熟却好为首的弟兄姊妹？而其实刚才回答过，如何得到分辨善恶的能力？分辨善恶，刚才我们读约翰三书，约翰说有三个事情为迪米丢做见证，对吧？中间那个是真理为他做见证。你怎么知道分别善恶呢？你就要熟悉神的话。你是越熟悉神的话，你越熟悉真理，你就知道什么是符合真理，什么是不符合真理。你就要读神的话，你就要亲近神，认识神，认识神，借着神的话认识神，神要的是什么。所以怎么能分别善恶？你要读神的话，你要默想神的话，亲近神，这样子慢慢的我们会越来越有能力分辨善与恶。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经验，或者是世上的小学，或者是心理学，或者是他的能力，不是说他在外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他来到你的小组，你就觉得他有能力。不是，你要根据圣经真理，真理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好，那么下面最后一题，其实已经这之前回答了。你如何面对丢特飞这样灵命尚未成熟却好为首的弟兄姊妹？这个在教会也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天然的人，我们都希望能够别人听我们的，我们都希望好为首，包括我都希望别人听我的。但是我知道这个就是我的缺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倾向。那我们就需要，我们需要有榜样嘛，我们需要有谦卑的长者，让我们学习看见。但我很感恩我以前成长的这个教会带领我们的这个牧者，他叫丁彦明弟兄。他是一个很尽情的年长弟兄，全都来访。他其实是个空军里面的一个科学人员吧，但是他同时间也在带领教会。他也就是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基督学房的同学，他是基督学房以前的副校长，他已经被准接走了，几年前，可能已经有七八年可能。我是他带领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助教，叫做属工人的性格在基督学坊。我就从他身上有一个榜样，他很谦卑，他是教会的带领的那个牧者，但是他很谦卑，他很就是隐藏，他很谦卑，他也不炫耀自己的服事。但是当我去有机会跟其他教会接触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觉得我受到这个丁弟兄以前极大的帮助，我就知道原来他在世界各地多久都有服事。所以我这样子提起，就是我们怎么能够面对丢特飞这样生命未成熟我们教会要有榜样。当教会里有榜样出来，有属灵的弟兄出来慢慢的这个生命未成熟却好为首的弟兄，他力量就薄弱了嘛，属灵生命成长多了这个好为首就薄弱了。所以我们刚才说过了，远离他，你要知道有哪一个是这样子的，远离他，为他祷告，爱他然后就求主赐恩典。好，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的问题也蒙主恩典解释我们做一个祷告，我就把麦克风交给小东。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灵命的追求知道应该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合神心意的教会。祝我们心里都渴慕，我们是该有灵里兴旺，我们都渴慕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身边 啊，弟兄姊妹的榜样。我们也渴慕你能够派一些年长生命成熟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可以学习。主，就求主你恩待我们。我在这里求主恩待在这里所有弟兄姊妹所代表的教会，求你恩待所有这些教会能够蒙主恩典，求你特别帮助有服事有带领特别是带领教会的弟兄们赐给他们恩典，知道他们怎么能够谦卑服事主，能够成为众弟兄姊妹的榜样，好让主你在参与这里的工作，所以能够成为其他教会其他地方教会的鼓励和榜样。主，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